我们班主任傅智慈开仁法师、讲堂的法师、两位比丘尼法师、各位居士、佛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开仁法师坐在这里，我会感觉有威胁耶。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是啊。我当这个住持哈，这第一个感谢要感谢我们副住持哎，确实啊，确实这是实话。当时我们新竹佛光念长，他首先有几个人跟我沟通，几个人沟通，后来佛光法师也亲自跟我。坐1-2小时的这个怎么讲？恳谈嘛，就说恳谈吧。谈到最后，我才点头，点头说好吧，我只好来当这个主持。细节的实况就不说了啊，就不说了啊。那么我提的第一个条件，当时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让佛的讲堂要增加副主持啊。如果不能够增加副智持，我就不敢来当了，因为我实在种种原因啊，说来话长，种种原因啊，种种条件，并不是很适合回到这里来当智持。那么做过一些详细的跟后观法师的恳谈之后，后来我点头答应啊，但是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请客。护智持，但是我首先也不是想到他呢，他是我的名单之内的一个人是这样我是实话实说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常在台北，所以我必须找一个比较能常在这里住的人，我第一个找的人啊。没办法没办法。第二个人也没办法后来我就亲自到六龟亲自到高雄什么六龟这个叫做没有三顾茅庐了电话里先沟通过了然后又亲自到了六龟也跟我们这个开仁法师恳谈他慈悲答应一看科学委就是他是马来西亚国籍 我去了解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可以双重国籍，不可以双重国籍。如果你申请外国国籍，你一定要放弃马来西亚的国籍，是绝对不行的。台湾反而可以，台湾除了当官，你不去当官，你弄几个国家的国籍，台湾还有时候没管那么多的，一般百姓没管那么多，马来西亚，你知道你们自己是这样吗？你也知道所以我最近有一点要游说，请他放弃马来西亚国籍。那你得了中华民国国籍之后，你照样可以常常回马来西亚。是啊，他可以照样常常回去我们并没有把他绑住啊。那实在是我们后观念场旁边的左右大将左右大将。学问做得好，学问做得好的人我看过很多但是修养好，做人也好，也很会做人，又蛮会做事，这有时候就不容易了，懂吗？这方面我们开仁法师都很杰出，很优秀，我高度的认同。阿弥陀佛，那么我请他当班主任基本上。我该跟他聊天的时候说，我们的讲课的老师，尽量以辅演毕业出来的这些研究生、这些同学，他的同学学长、学弟都没关系了因为他能请得到的辅演出来的一定是什么OK 的啦OK 的辅演和弦办学办得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很深入了解 霍冠念长的领导当然是不错的了，但是我们把这些毕业的学生啊请来这里讲，这一下就看出什么、啊、看出成果了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好，哎，这个叫做科班出身的，科班出身的啊。像我自己本身还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哈、啊，只是说我出家的动机是为了读佛学院。但是在我出家那一个年代，台湾没有一间南众佛学院，本来有啊，都关闭都停了啊。所以我出了家，如果说要去读书呢，等于没有佛学院可读，算是失学。啊，当兵前是这样啊，我当兵前是这样，我当兵当了三年，遇到的，等我当兵回来了，我叔父办学也是没有办成啊，啊，我民国61年，民国61年2月退伍嘛，那61年的七月我就住到福利讲堂来了啊，七月我就住到福利讲堂，啊，就叔父办学没办成，跟叔父好像。意见越来越不是很协调，我就离开了，离开出家的地方。我出家，我是高雄县的人，高雄大社大虾啊，兰竹旁边有个大社，大社旁边就仁武啊，大社。民国54年，民国54年就离开故乡了，啊，就来出家了。54年的秋天，啊，说起来惭愧了啊，惭愧啊。58年去当兵嘛，啊。啊，58年去当兵嘛，啊，61年退伍，61年就住到佛理讲堂。出家以前我就读了很多佛书了，啊，出家以前我就拿到学佛三要了哦，啊，燕顺导师的第一本书我正好是看到学佛三要哦，还有佛在人间小字体的，郭栅没有妙恩集之前是小字体的，我第一本看的是佛在人间跟什么。那个学佛三要这两本书啊，就出家的时候我就接触到这两本书了嘞，啊，你看因缘也很深呢啊。可是经过这么久了，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学佛三要啊，哦，还是觉得什么，实在是很有深度或者精彩啊。一回读一回什么，哎，体会不同啊，体会不同哎。那么导书的著作博大又什么啊？精神。过去我在佛学院教书，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这样的话嘛，我说你要看过很多书，就是汉传佛教的传统的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的著作的各宗各派的涉猎到相当广，也相当认真的看，然后回头来再来看导师的书，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导师的那个什么那种精彩，那种精辟，那种卓越，这样子呢，哎，我不敢说我对传统中国佛教相当深入了，但是我没有读导师的著作之前，我是读了很多传统佛教的书的，哎，而且还蛮用心读的，哎，就上个次蓝吉乌教授来讲过嘛，啊，最后我不是提到吗？啊，因为他讲心经嘛，蓝老师学问很广博了，他对导师的思想很深入了。他自己要讲这个题目我们就尊重他的了，但是最后我就说了，啊，我说心经的注解本非常多啊，啊，像台湾有名的这个冰中法师用天台来解心经，解的实在透彻，你看得也很佩服啊。那有一个唯识学很杰出的人叫做王恩阳教授啊，欧阳靖武下面有一个王恩阳，王恩有恩恩德的恩啊，太平洋那个洋哈，欧阳靖武，他用唯识学来解心经，也解的是在让你看的口服心服，哎，很精彩啊。可是我们回头了又看导师解心经，导师是怎么讲？他用中观来解心经，你就很服了。啊，比如说《金刚经》呢，《金刚经》在细藏里面呢，有50几种注解本哦，50几种的注解本。金刚经，但是能用中观来解金刚经的很少。那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就是什么，就是用那个心经跟什么金刚经的合定本嘛，他说用中观来讲的，以龙树的这个在讲的，哎，所以我今天先讲这个话，就是说我当了这个智持啊，觉得说我们这里叫慧日什么 讲堂讲堂讲堂嘛，我们叫做讲堂讲堂，讲堂就是什么弘法的嘛啊，所以责无旁贷的，这是属于一个弘法的道场啊，这就是导师的根本道场啊，所以理所当然要以导师的思想做主轴来把它发扬什么光大，哎，所以我就请我们开仁法师说，请你当班主任，一切你统筹，我都没意见。啊，他最近还建议我说，请来的老师，这些法师钟点会应该再加点码。我说好，通通照办。啊，这样才请得到好老师啊！啊，然后这些法师，像这些福远毕业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法师啊。靠自己用功咯，或者自己去开辟走上弘法的路咯，要不然没有自己开拓一些因缘出来的话，你要给他有机会嘛，有个平台嘛，啊，既然福远毕业了，我们能够把他请到导师自己的道场回来弘法，那也不是更名正什么，也是言顺嘛，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开仁法师他就说，哦，这一次是用哪一个课本啊，在第二期用哪个课本啊，像现在我们这一本学佛三要五月份都快圆满了，下半年他现在在规划了啊，本来也不哪一个礼拜谁讲课，哪一个礼拜谁讲课，大家也不知道，不知道吧，你们不知道吧，啊，我今天吃饭才跟我们班主任建议，下半年以后先公布好了，哎，这个月哪几个法师排表上课，干脆那个都印给你们知道，哥哥你们不要挑，哎，挑我喜欢的我就来上课，那像我的课就变得很冷门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我现在讲课没办法像他们这样引经据典这样子，过去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我还蛮会准备一些资料，啊，现在年纪大了啊，就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有一点什么倚老什么卖老啊，哎，那最近学佛三要啊，我们班主任很慈悲的，我们开仁法师对我慈悲啊，他跟我怎么讲啊，他说住持啊，这一次不分配我课程，随我怎么讲，所以他没有分配我几页到几页这样呢，我这一下真轻松了，就是这样，我上一次来4月15号是我的课嘛，我才带一个什么程秀吉居士来，哎，我想我既然没有分配什么课啊，是这样啊，想不到那一次的排课啊，后来我想一想，我有一点唐突啊，唐突就是大家来这里上课本来就要上佛法课程的，但是我忽然变更了啊，再来介绍这个什么养生保健的了啊，这样子的，哎，这会有点落差啊，落差，所以准备来听课的结果发现不是在讲佛法，这一点呢我感觉如果有意见啊，我这里跟大家道歉啊，表示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得各位的同意，我就把它变更这样，哎，那刚刚上一节课谁啊，那个正戒法师啊，他走了嘛哈，我正好听他在讲五明啊，五明有哪一个明啊，一方面啊，一方面，哎，那我们班主任也后来再来结论一下啊，说这个智慧有利益终身的哈，啊，这个方便智啊，世事之用的这些啊，我到今年出家50年，出家50年，我对出家人的印象啊，身体不怎么好的蛮多。啊，常常看医生呢，啊，拢照规定的呢，啊，报来报去呢，你哈，哦，哪一个好啊，就规定的呢，哈，嗯，所以我向来有点注意这个问题，哎，注意这个问题，哎，所以有人反映意见说，我们佛理讲堂怎么可以做药物的买卖推销的行为，啊啊，然后还在这个地方欠人家分食，分食，啊。 因为有人问我说 鱼鳞胶原是荤的怎么可以吃，可以吃吗？我说你当药吃可以吃的，我同意了。可能这个话 听的人有点不认同我的见解啊，但是说变成欠人荤食，这个有一点说的有点严重了一点吧。啊，因为 那一天的资料、啊、五六种都是素食，只有那一个鱼鳞是食一、啊、那也是当作药物、啊、你吃不吃都没关系吧、啊、没有，我们没有推销、啊、这个是过去了、啊、过去了、啊、以后我不会再犯这个错误。哎哎哎，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跟我们福利讲堂的法师说，哎呀，这一下我轻松了，因为到最近我满两年了，哎，还有两年我开始在走下坡了。哎，这两年、哦、就交代了、嗯、我也跟霍坤法师说、啊、好久以前我就跟他说了，如果我当这个侄子有什么意见随时可以跟我、啊、提醒提醒。他真的是很客气，他对我非常客气，而且称呼我都称长老长老，弄得我不好意思。啊，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意见啊。讲堂台北或者是新竹，这个活动是各自独立的啊，住持一切可以完全独立运作啊。他是我的体会是他高度的在尊重我啊，这是他的修养了啊，他的修养啊。但是有意见啊。我做的不恰当的地方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啊、所以我们福利讲堂的法师有什么意见随时都跟我沟通、啊、然后我也有准备送一些名片给各位、啊、各位能有什么意见也可以 打电话给我、啊啊啊啊、这是顺便说一下了、啊、顺便说一下、啊、像我最近、哦、还在最近我又去接触到一个领域、哦、这几个月啊，就是拉筋跟拍打、哎、那我实际去操作也改善不少、哎、我不介绍了，现在不介绍、哎、我就再透露一下，我是有所本的、哦、有所本的、哎哎、真的有改善，身体有改善、哎、我们嘉义也很多 个案改善，因为有一个男众经常在替我修剪花草，他的这个脊椎骨有脊椎骨有问题，看什么医生也都没改善呢。细果当跳个被害呢，两个夫妻我都很熟的、啊、认识二十年的信徒了、啊、最近问他太太说、哎、好久没看到你先生、啊、先生这个 腰酸痛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好了，我说怎么好的、啊、他说是就是拉筋和拍打好了，结果我很好奇、哦、专程去他家里呢、哎、他还有拉筋的板凳呢，拉筋凳呢、哎、可能在座的人这样一听就知道我可能在讲谁了，那是从大陆传出来的、哎，不说，现在上我们的课。佛法是思想的论述，是知见的导引，但是实践身心什么身心灵啊，调身的需要不需要注意啊？要注意。古时候的人没有现代人这么多问题耶、哎、现代人的病大部分是什么病啊？对了，各位都很标准，文明病。哎，像我们的女生妇女病绝大部分都是爱吹冷气啦，穿太少了啊，难道爱吃凉的了啊？哎，是啊，哈、哎，嗯，然后都常坐不动啊，啊不好意思哦，难做给药，难做保命给大堆。好，现在看我们邪火山药的精华，哎，我只有啊，只有今天这个课再来，就这个课要圆满了，啊。看前面第一，前面的目录。邪火的根本意气，看到第九页的邪火的那个什么，切要什么，行解，大家看一下。这个等于翻到第十页了，啊，第十页。我是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学佛是学佛法，我们说信解什么行证，哎，信，啊，我们信什么啊？解行证这样。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各宗各派这么多，如果有人问你，那在理解的解，我们要重点跟纲要，我们要把握什么？简单讲一句话，你怎么回答？啊，导师在这里提出的话是什么话？生灭相续跟什么？自他增上。这两句话实在是卓越的，非常卓越的。三藏十二部各宗各派，你要理解佛法的那个重点核心的纲要，你要怎么抓住？我说我们信因果啊，信业报啊，信轮回啊，啊，信无常啊，信什么啊？当然都是解呀，啊，但是导师用这两个字，生灭，生灭就是讲无常嘛。你了解生灭的无常，你就不会落入什么啊？生命可以啊，生命可以排除常见。我们说邪见的常见跟断见，啊，你了解相续就可以排除断见。你就得中道了，哎、啊，缘生缘灭，因缘生缘灭。佛教徒的基本观念是知道一切因缘什么生，因缘生灭，这是佛教徒的基本观念嘛？因缘生，因缘灭，所以生灭是在讲因缘的。就是就在气度无常的，啊，就是排除你的常见了，啊，但是有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佛教解脱啊，极灭了，到涅槃了啊，有不能说，无也不能说，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无都不能说，那么。佛教的这个解脱，不再投胎，不再轮回，会不会有断灭的嫌疑啊？啊，算命理学家就是这样哦。算命理学家就一直在批评佛教的涅槃就是一种断灭，啊。新儒家也是这样，新儒家也是这样在批评佛教的哦，包括那个小品史也是一直在批评我们导师讲中观，都把它讲成断灭见去了，哎，他们的书也批评红印呢，有啊，有一条其中批评红印呢，还用挂号信寄来给我，然后里面说那个傅玉峰信说红印法师，我们的书批评到你，你历史有名了，意思我被他们批评啊，这样的话才会留到名这样子，我通通不回信，嗯。生灭相续，这不落一边的，不落两边的，这包括已经不落两边了，哎哎，然后又提为这个自他什么啊？增上，这个自他啊，可以自他是形容主客啊，对待的双方，相对待的双方，哎。自己跟他人的对待，这个他广义广不广啊？很广了哈，家里的对象，公司走到公司的对象，面对社会的各种对象，哎，人际关系的方面来看，嗯，说做人难做人，还有什么？还有一句话呢，做人难做人，啊？三句话的呢，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嗯，哎，体会到缘起观，你会体会到说，种种逆境，那一种他的种种逆境，其实也是增上的，所以导师用增上，啊，那些表面看起来是给你麻烦，给你障碍，啊，其实都是什么啊？增上哦，啊，那个挫折、困难、打击你的那些，其实也都是带来什么、啊？增上哦，啊，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哦，啊，我昨天也在嘉义，昨天晚上在嘉义讲课啊，今天在这里讲课，明天嘉义佛亲会、母亲节、感恩法会一天，啊， 后天礼拜天高雄佛经会感恩法会一天弄客挂，我要忙四天。哎，因为嘉义跟高雄我们佛经会只一年做一次法会而已，一年做一次法会啊。但是上一次我上课碰到连续加入，我跟我们班主任说调时间啊，班主任说不能再调了，不能再调，我今天不敢调。啊，所以我虽然我要忙四天，我还是来。哎，要去体会哈，体会这个哈，这个在修行上会帮助我们很大。你体会这一句话啊，自他成圣，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上。嗯，因为毕竟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事事顺心的反而是少啊，除非你的人缘非常好，到哪里去都蛮怎么啊，称心如意。但是容易不容易样样顺心啊？不容易啊，所以这个自他成圣啊。哎，这里讲说大家都是互相辗转什么啊，依持的啊，哎，导师这个重点这样讲出来啊。我自己在常思维这两句话，觉得很受用。生灭什么相续，哎，自他什么增上啊，这是长期以来我在思维这两句话，觉得很受用。哎，那至于修行呢啊，导师在这里谈到行也讲两句话，哎，尽心第一跟什么啊，利他什么，利他为上。一个尽心第一就是解脱道，哎，利他为上是什么，菩萨道。哎，刚刚我在房间听到我们开仁法师的这个结语，也就听到啊，这一本是学佛的什么啊，三要。如果修阿罗汉，修阿罗汉有没有三要？求阿罗汉果，求阿罗汉果，修阿罗汉有没有三要？有啊，也有三要啊。他的三要是什么三要？如果依我的体会，那应该就是戒定慧，以戒定慧来概括吧。戒定慧扩大就是八正道嘛，再扩大就是三十七道品嘛，啊，以阿罗汉为果位啊来讲了哈。那这一本书不是阿罗汉果位的，是菩萨道以佛果为目标的啊，是菩萨道以佛果的目标的，所以讲信念啊，讲慈悲，还要讲什么智慧。哎，其实这个导师的这个慧学就包括戒跟定了啦，啊，他这个戒学慧学就包括戒跟定，把戒定就含摄在慧学这里来了啊。那各位读这一本书也可以自己这样想一想啊，回家在打坐的时候在想想，信念，我的信心坚固吗？我的信心清净吗？我对三宝升起清净的信心吗？坚固的信心吗？啊，我亲近道场，亲近法师，如果道场不有什么不如法出状况，或者法师有什么不如法出状况啊，我的冲击我还会坚固吗？啊，我会退转吗？啊，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哎，像我们出家五十年，出家五十年在佛教里所见所闻，哎呀，看多了也怎么样啊，听多了阿弥陀佛。哎，是啊啊，但是也要了解啊，人非什么啊，圣贤。哎，所以导师写成佛之道，特别写说晋升什么啊，莫喝生，有没有？哎，你要求全德的啊，都没有缺点的全德的这样的善知识，世间哪里找啊？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哎，不容易。哎，所以讲到这个信心，要想是什么力量让我持续对三宝对佛法有信心，什么力量，来自于什么力量啊？重点在哪里？佛陀最后要圆寂的时候讲的话是什么话，大家还想起来吗？啊，
什么？
知一子，法一子，什么？莫异一子啊！好，佛教徒都知道，佛教常讲一句话：依法什么不依人。但是我们怎么说？毕竟是学习的过程啊，学习的过程啊，有时候会依人多于什么啊？依法啊，难免的一个过程啊啊。所以曾经有美国回来的信徒，那是麻省，麻省理工学院，有个麻省理工学院嘛，哈，波士顿。那个是上海人，他是物理学博士，也是经济学的博士，我相当顶尖的，很出名的一个教授。最近联络比较少的了，他是看到我的《佛瓦盖论》的 DVD， 本来都不皈依佛教，看到我那个时候刚回来台湾要皈依，还到嘉义来。啊，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哎，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作家，一个住在旧金山，一个住在那个麻省那边啊。回来台湾两趟找过我，他们问我说：“师父，你出家这么久，有什么比较困扰的？”啊，有些也好，还可以问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要录音，你知道吗？带回去给他听。啊，我说有时候比较困扰的，嗯，那是粉丝会带来困扰。好几年前我就讲这个话，他说：“师父你也讲粉丝这个用语啊？”说是啊，啊，嗯，阿弥陀佛，啊，对，因为有时候信徒太欣赏你，太崇拜你，会把你美化了，你知道吗？哎，然后很扶持你，啊，那这样有时候会受得了，受不了啊。也是个负担呢，你知道吗？阿弥陀佛，这是像我出家这么久了，又这种年纪了，我才讲这些话了啊。初学的人就不好讲吧，啊，是啊，我一路这样走过来，就这样啊。哎，所以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说：“君子之交什么，淡如水啊。”几个月前我还看了大陆版的红叫做李石同画传，李石同他是用这样的名称，李石同画家的画了，李石同画传简体字的。我们台湾有一个书籍叫做落水堂书籍，落水堂书籍专门在卖简体字的，你走进去看，清一色都是大陆的书啊。落水堂啊，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这大地方才有，嘉义还没有呢。我都有时候参观高雄的，我就买了一本来看，看的哦，写的实在好，相当好，嗯，比台湾版的写的我感觉那种可读性，那种写作的功力、角度，嗯，看的我很投入，啊，也顺便训练了一下自己阅读简体字的能力一样，啊，是这样，嗯。所以高僧大德的风格为人啊，那千进导师，我算是有近距离接近导师的人，我算这样，嗯。我今天中午吃饭来跟我们开灯法师讲，说本来我要安排我们正文出版社管理最久、帮忙最久的那个信林长老呢，佛信的信，谢冰云的云。信林长老呢，那才是千进导师最久帮忙出版社最资深的校对出师的啊，经常在接近导师的。本来我要请他来这里做一个专题演讲，他跟我说他喉咙不好啊，声音沙哑啦，不行了，东推西推啊。结果我们开灯法师说，最近看到他还他说还不错，在新竹还可以讲课呢，把他挖过来啊。我是建议他讲什么题目啊？导师的生活点滴。我们都是在强思想啊，但是导师待人接物怎么样，举一些生活例子来听一听，这一方面好不好啊？当然好啊，啊，把他安排人文讲座，我们还是要积极争取他来讲一场才对，啊，我觉得只有他来讲最恰当，啊，所以我想到他，啊，他修养又好，为人低调，啊，可是导师的平凡一生里面提到他的名字， 导师最后八十几岁了，回到大陆那一趟也是他陪导师回去的。哎，你们可能有的人知道啊，信隐长老里，你们知道吗？佛性的信，谢冰隐那个隐，哎，嗯，也要知道啊，他是真正在长期在导师旁边协助出版社的工作跟校对工作的人。导师这一本书啊，民国四十几年写的，他前前后后大概六年时间，学火山料的，学火山料有文章几篇啊？十一篇，这十一篇文章前后大概六七年时间，啊，民国四十三年到民国四十八还是四十九年那个左右啊，前前后后写的，然后他把它整理出来印成一本书，他倒不是短时间内一气呵成完全就写了这些文章，啊，但是他可能也有计划的，啊，有他的连贯性，啊，嗯。导师是民国前六年嘛，啊，四十几年，那个等于那个时候的印顺导师五十几岁了，所以五十几岁的写作，嗯，好在他有写这些哦，啊，《佛法概论》《成佛之道》啊，《学佛三要》《活在人间》这些书哦，要不然他后来写的那些大部头的那个厚的那一些书哦，真的会让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啊？望而什么啊？生畏。哎，我们开任法师说礼拜四在这里讲课嘛，活在人间要讲完了哈，他下半年要讲什么啊？杂含经经论对读嘞，哦，人的尊比后边呢，哎，那是生硬的很，哎，基本上导师的著作我通通看过，哦，我还看得很清楚，基本上我来看得还能消化啊啊，学术界的文章。我会阅读，我也经常在阅读佛教学术性的文章啊，但是我本身没有受这种训练，所以我本身比我的工作环境跟时间种种关系，我这方面的写作比较少啊，就是说用学术性的性格的规格来写文章啊，我知道那个怎么写，但是我很少从事这样去做啊，这跟我的教学环境跟我的成长环境种种关系的啊。那像现在我们福缘毕业这么多好的法师啊，哎呀，这个我这四年呢，啊，这就一定要把这些法师通通挖出来啊，啊，请他们通通来这里啊，啊，百慧讲堂提供这个平台哈，啊，这是对的啊。导师的东西我们要由薄啊，缓什么啊？缓约啊啊，就是化缓什么啊为简，那就是回到像《佛法概论》《成佛之道》跟《学火山料》这些书。哎，就读这些书，哎，我有一本小册子啊，就在这里啊，叫做《怎样什么夺命恩吉》，我不是有这么一本小册子嘛，啊，这正文出版的出版，在里面我就讲一句话，啊，因为有人问我啊，说导师年纪大了，怎么都反而写那些学术性厚的，好，哦。哎，说一切有部论师或初级大圣思想的起源，都是那种学术性又考证，读得让人家真的是退避什么三舍，又的不容易读懂这样啊。啊，有时候一本还没有读完，一本马上就出来了，看都来不及，哎，就厚厚的一本哈，哦，每几本来看的看完没了啊，结果很快又一本又厚厚又出来了，他怎么写的那么快啊？哈啊，以前有人这样问我了，我怎么回答呢？我就说。我说你们弄错了啊！其实基本观念跟基本资料，导师老早都有了，都成熟了。这些不过是他老人比较退休之后，有自己的时间，把他什么一计划再把它写出来。哎，然后年纪大的这些写出来，主要要说服学术界，影响学术界。哎，因为你没有用学术规格的。引经据典的那一种说服力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如果说以学佛的立场，学佛的动机，学佛的立场，修行的立场，那《夺命恩吉》就差不多了啦，啊，因为后来他的这些写作啊，差不多的观念， 就学佛的这些知见来讲，差不多的观念在妙缘集什么通通有了，几乎通通有了啊。像妙缘集里面三部论，那三部论我就很下功夫去读的呀，啊，大圣起心论讲记、色大圣论讲记、中论讲记，这三部论就是决定性改变了我，你知道吗？我会改变，就是由这三部论改变了我的呀，啊，这三系弄得很透彻，哈，啊，那种维系的地方的一种啊，中国佛教的传统，中国佛教擅长圆融嘛，什么都是圆融圆融圆融，哎，但是导师那种变异抉择厘清，嚯，哦，你看了这三部论呢，就实在就服了，做学问要像那样，哎，我二十几岁就把那三部论读得很透彻了，从此就是决心要深入导师所有的著作，好好都读导师的东西，然后我正好到各佛学院去教书啊，佛学院教书就教学什么乡长啊，就一路这样走过来，哎，我讲的这些话啊，就是分享给各位了，就是我怎么样接近到导师的著作，怎么样去深入我的心理路程，分享给各位啊，大家啊，啊，所以大家不要这种悠哉啊，然后礼拜五到了，轻轻松松的，然后那其他时间回去的书就把它放着了。啊，其实要怎么样啊？啊，长读，嗯，一读再读啊，读懂啊，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指导啊，但是中文我们看得懂嘛，字典可以查嘛，哦，但是我有一个个性，怎么会读不懂呢？非弄懂不可，哎，所以我读那个中论讲经，那个时候就住在慧律讲堂，住在慧律讲堂读的啊，也是读旧版的，不是妙缘集的那个大字典性，我是读旧版的，哦，然后我那一本书画得马马密密的，哦，丢掉了，太可惜，如果我保留下来的话，就会发现说我早期读这个书的时候，我那么下功夫在那写的马马密密的啊，每一个为了多一点弄懂那一本书啊，哎，包括台大杨慧兰教授，那个时候他已经当讲师了呢，台大当讲师了，知道吗？他也读得有点似懂非懂哈，打电话中在跟我讨论呢，哎，杨慧兰教授啊，哎，这是实际的情况呢，哎。那游祥洲教授啊，因为台大哲学系陈谷应事件，他被人家排挤出来，那个时候心情也不大得意，常常来这里啊，他也在帮人家讲中观嘛啊，我就把那个旧版的一些书啊，因为有了新版的大家都买新版的啊，旧版的人家什么啊比较不买了嘛，旧版还蛮多，我就要便宜卖给他啊，叫他去推广，是这样啊。所以早期的蓝吉富、游祥洲，还有这个杨慧兰，都是民国62年、63年、64年那一阵子，我们互动的蛮密切啊，蛮密切，那拢较早的代志啊。所以这一本书啊，大家还是要好好看啊，大家还是要好好看啊。那像那个第二篇文章叫《生生什么啊不已之旅》。生生不已之理，佛教徒有一个不容易让人家生信建立信心的，那就是轮回，可是佛教的这个生命，对生命的解释，如果不能够透过这个生生不已的轮回 来理解的话，很多问题不能解答，人生只有这一世的话，很多问题不能解答，生命不能解答，所以最近那个嘉义佛亲会，嘉义佛亲会说，师父啊，我们一年才做一次佛会，师你想一些华语啊，然后印成书签啊，大家来参加法会送给人家，害得我最近我说你们都要让我白头发都增加一点，我就想一些华语，我就想到一句话哈，正见明因果则心平，心就平了，心平气和啊，怎么气和啊？第二句话叫正念，正念转逆境则气和， 哎，这个可以写一下吧。哎，我们负责者要帮我写，正见明因果。正见当然不只是明因果而已，还有出世间正见，对不对？通达三法印的正见。那就一般人来讲，正见明因果则心平啊，心平气和，那个心平了啊。哎，谢谢我们副智子的，不是第一句话是心平，哎，心哦，你气改成心，哎，气改成心就好了哈，啊，正见明因果则心平，正念转逆境，转那个逆境，则气和，心平气和，人生要遇到很多逆境哈。当然正念不止这样了，八正道的正念是要用数念处深度的才去讲正念的，但是我这个是一般的讲法啊。我们一个人的修养啊，经常保持心平气和啊。世间有因果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合理的或者看到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因为迟早都有因果，因果会去调整，会去保持平衡啊，因果自然会帮我们摆平，哎，三世因果，生生世世的因果，啊，哎，正见明因果则心平啊，啊，正念转逆境，种种挫折障碍这些，我们要正面的那种想法啊。啊，对无常，我还有一句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觉得我这一句话也可以分享的。我先练一练，这个也可以写一下。第二句话感觉蛮好的，我自以为感觉蛮好的，你们听看看啊。领悟无常，第一个领悟无常啊，等到第一句话是什么？不会执迷，领悟无常的人不会执迷。哎，领悟无常。哎，第一句话是不会执迷，不会执着的执嘛，执着执迷，很执迷这样，哎，不会执迷。啊，第二句话是，第不必再重复了，就是领悟无常，懂得珍惜。啊，第三句话是领悟无常，学习放下。谢谢我们班主任，不好意思啊，让你这个好像帮我忙啊，拍谢。世间人都是为这个五欲所迷嘛，啊！你看，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这么糟糕，哎，清白的没几个，所以我现在看到政治人物没兴趣。以前还会跟他们稍微打交道，哎，国民党的也有啊，民进党的也有啊，都打交道。像民进党的啊，谢长廷还当过我的董事呢。佛前基金会我是董事长，谢长廷是董事呢，哎，他当了两届董事哦。后来我说，哎呀，你忙得不得了，又没空来开会，你不要当算了，哎，我就叫他退下来的，哎，所以很熟呢。他在高雄当市长的时候，有一次碰到我说，师傅你还在当董事长吗？我说是啊，不错呢，我这个市长啊，时间到了就下台了，你董事长可以一直做。他还跟我讲幽默的话。那是谁拉线的？陈雨欣跟谢长廷是好朋友，是这样子的。财色什么啊，名食睡，世间人都为这个就颠倒不堪了啦，啊！我出家这么久，我从来很少想钱。 我敢这么说，这一点我是清白的。哎，我当佛青会理事长啊，当了两届，交接的时候竟然有600万了，我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哎，啊，今天我是当他又当两届，啊，他当两届那时候，海涛法师当秘书长，花光了，跑来跟我讲说花光了。我说我交给你们600万呢，我那海涛法师都很大手的，他这个人很大手。海涛没出家就认识了，他家里我还去过，他太太也长得蛮漂亮的嘞。是啊，反正蛮熟的。一再给的吧啦，因到大理敦化路家了。那我当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这个叶医师还有那个谢水翁学长两个人，大概得搞他倒款了。哦，我也不要忧愁啊啊啊！当现在当这个会主讲堂，也还好呢。感谢各位父子呢，啊，我们副观念长找我的时候说，请你来，经济你也不要担心，还好啊。会主讲堂的经济啊，曾经一度很困难啊，在慈仁法师当过这里啊，还点光明灯呢。佛理讲堂怎么可以摆光明灯啊？哎，怪怪的吧？啊，所以他一下台的时候，第二天马上被搬走了。啊啊，有人去跟导师报告啊啊，慈仁法师说很困难啊，点个光明灯增加一点收入啊，是有点增加了。但是佛理讲堂的经济，最主要要感谢我们后光院长，他来当一任智者的时候拉上来了，拉上来真的很大的拉上来。那我现在做了2年了哦，哎，够春呢，能当几百个在处理哈，所以我们副主，我们班主任说，我们现在请的法师来啊，钟点会把他加满一下，我说好好好，稍微大方一点，对啊，也是副主这些优秀的年轻法师嘛，因为这个法师去赶金山就太可惜喽，啊，教书人。没有多少车马位，实在太辛苦了。哎，我从来都是这样，我的路是这样走过来的了啊，我的路走啊，这说不好意思的说这些话，嗯，就是自我讲课以来，我从不化言的，我的习惯我保持不化言的，嗯，有的是为社团啊，为社团稍微开口啊，我也从来没做法会的。我住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牌位，没有光明灯的，也没有功德箱的，啊，我一概都没有这些，啊，所以一路来我算，啊，清清淡淡的在过。我要实际讲清楚，不好意思，你们会觉得说这样也可以过，是啊，我这样也过了，哎，啊，哎，啊，不说太多，哎，啊，第二个，领悟无常会懂得什么啊？珍惜，珍惜就是说。人生难得，当我好运好缘的时候，你要知道无常会来的哦，无常迟早要来，所以无常没来之前，这个好运好缘我会怎么样啊？要珍惜。哎，在2年后的佛理讲堂要变怎么样？各位能料吗？对呀，啊，我是坚决辞掉的了，哦，哎啊，所以现在我能做的，我就怎么样啊？珍惜。哎，你要听懂吗？哎，就是一年就是这样嘛。当然我们希望是更好啊，更好啊，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尽量规划啊，有课尽量规划，禅修班也尽量规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做我能做，虽然我不常常来，但是其实我是跟我们副执事我们两个人常在电话聊，哦，电话聊都聊很久，我们要规划些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像伽弥禅师那个张秀丹老师推荐来，我都觉得好，可是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今年流感的时候啊，我也去打针，中医看不好，又去西医打针，我才控制下来。那一阵子我正好是遇到流感，所以前面三次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没办法上来，哎，很抱歉，都是靠我们班主任笑脸哥用，羡慕他呢，他才40多岁，你看，现在是几月？4月嘛，哈，哦，5月了，哈。在5个月我就足足69了呢，搁5个月我得69足岁了，还听无？真足听无？我还能讲伊个啊。然后我们迟早要遇到什么无常啊？那个时候你要怎样啊？放下， 说放下就放下。我在延光六延光佛学院第一届第二届，在那边不好说了，说太多也不好意思，反正足足很卖力的在那边做到六年就对了。我要辞职的时候，那个卢武法师啊，搭冯子衣啊，到我的房间来跟我顶礼啊，希望我继续留下来啊，因为他可能一时没有找到人吧，还是怎么样。我说我六年了，一定要离开，哎，非离开不可。但是离开就离开，放下就放下，从来没意见。哎，佛千位是一样啊，佛千位我交出去的钱比我自己的钱都还多。我们就是放下，就是什么啊？就是放下，让下一届的人去做啊，上台啊好好去做啊，下台的就是怎么样啊？哎，就是要这样子啊，哎，不然说了一大堆啊，这个啊。阿弥陀佛，说太多不好意思，因为我大陆来台湾的第一代的这些法师，这 第一代的这老法师了，老法师导师那一代叫第一代的，佛光山星云法师啊，什么了宗长老啊，这些净心长老都算第二代啊，白胜老、东初老啊，华古山圣严师父、耶稣跟上东初老上，那个才是第一代的，我都见过，我都见过。有的，因为我的师父也是第一代的，我的师父如果在的话，他今年他比民国早一年，就现在105嘛哈，我师父等于106啊，所以他也是第一代的，而且我看很多老和尚，他们最后老了，啊，我去注意这个，这些老和尚老了是不是放得下，是不是很干净利落啊，说能舍就能舍，道场的交接很漂亮啊，还是怎么样？哎哎，为年纪老啊吼，你去个看先，也是唉声叹气哦啊，这个怎么的这样？这些现象啊，在导师的身上都看不到。哎，导师身体还不好，还常生病，嗯，而且说开刀都很大，哎，而且他从医院出来，你去看他，他还是一副那种什么？很安详，很宁静。哎，你别说，哎呀，我老了，不管用了，哦，这痛哦，哪里怎么样啊？师傅，没填这个位。啊，当然，谦虚的话，老人是可以讲这些话，但是，啊，导师就是这样啊，嗯，啊，导师对这个道场，他有没有交代啊？导师的遗嘱写得很清楚哦，啊，我在这里是不是说过了？我们的公家的威武，导师在哪里演讲？啊？华联呢？差一点也袂当当的呢，你们知道吗？知道啊？哦，讲过啊，说过就好，不说了。那是因为霍官院长口袋拿出一个导师的遗嘱，导师交代在新竹办他的什么？告别式，哎，然后用福演跟汇入两个道场的名义来办他的这个后事，哎，然后又交代这两个道场的住持要保持什么啊？时间到了改选，哦，何可在德树宫一定爱用十方显的，然后时间搞才算，所以我才有机会当住持。是啊。啊，也顺便说一说了哈，嗯，那么看导师这个文章，这个生生不已流转之理啊，里面就有提到一些什么啊，就是他讲这个生命的现象，即那个。好，大家来看那个什么22页、23页以后的这些地方，后面这里，哎，他也提到那个一般人难以信受的啊。 这个19页这里呢，是讲的物质不灭跟什么啊，心事不灭这些观念。这是导师很特别的看法哦，啊，大家要注意这个资料哦，啊，说提到物质是怎样啊？物质是怎样不息的什么生灭的？生灭的灭不是说毁灭而等于什么啊？没有，而是存在的什么啊？另一态。哦，在民国30几年前啊，民国30几年，导师就有这个观念出来了。这个观念很合乎现在的物理学呢，哎，很合乎现在的物理学呢，质量能量什么啊？互换互变的，哎。现在也有这方面的书啊，这方面的书，哎，用佛教的道理来配合的，哎。来到第二个说，心是什么啊？不灭啊。有情的心是并不是物质所产生，不过依物质而什么啊？显示它的作用，显示它的作用。这两天我看到那个《中国佛教杂志》啊，登一个简单的文章，是那个台湾最近成立一个那个哎，那个普光法师你参加的那个什么终身教育生前终身教育什么协会，请台大的前任校长李圣成在南山寺做了一场演讲，那个演讲的那个内容的纲要在中国佛教的杂志登出来，他正好在讲这个观念，你有去听吗？哦，你们今天哦很精彩哦，我把他看的那个内容，台大的前任校长那个李世成校长，哎，他在研究这个问题呢，哎，你们可以去注意那个资料，啊，就是物质怎么转换，然后在物质的转换过程当中会产生意识的作用，啊，或反映出意识的作用出来，哎，物理学家。能够承认精神现象的存在，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过去他们是不承认的，哎，不承认的，哎。人死了，生理机构解体了，一向生灭不已的心是灭而不再升起，然而并非等于什么没有。一年合合时候，前世的心是又为什么？啊，又会做因缘而引起心事的生灭，生灭相续。导师这里又写生灭相续，哎，导师的书啊，他很少用轮回，他就用相续。啊，我们讲六道轮回嘛，啊，导师一点下东西啊，一点相续开始，哎哎，这点也一点也一点特色，那么第三篇的文章哈，也都有很精彩的地方了哈，哎，第三篇文章我觉得这个心为一切法的要因，哦，在28跟29页这里啊，啊，我们在读的时候，哦，要抓住这些重点啊，抓住这些重点，心为一切法的要因啊，哎，在种种因缘中，心是不能缺少的条件，一切依事而安立，一切依事而安立啊。那么下面提到说，大家所认识到的以为千真万确的，其实都成立于什么啊？共同的认识之上。在人类不能不尊重啊共同的什么啊一般认识 哎，可是人跟动物对外界的认识是有不同的啊啊，在二十九位讲这个，假若心识起了变化，认识到的外境也就什么、啊，也就不同啊，心能影响报体啊，讲一些实例，哎，这些都是在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导师就有这些。哦，很合乎现代这种科学的那种新科学的一种看法啊，哎，啊，这都是他的很卓越的一种创建啊。其实这不过是用佛法来表达啊，用佛法来表达。哎，刚刚我就提到了啊，这读导师的书啊，啊，要维系的去读。那么这一本书啊。如果讲这个大圣的部分哦，大家又回到前面那个目录这里来看一下哈、哦，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哎，第五篇文章哈、哦，信心积极修学啊，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看的，哎，信心的必要，正信跟迷信，顺信跟什么、啊？尽信、信人、信求与正信。第四段的这个什么叫信人，什么叫信求，什么叫正信，这个信也有不退转位哦，信就信的不退转位，哎，信人、信求就达到那种不退转位，内容有提到这些哦，啊，哎，大家要留意导师的那些话，啊，哎，所以大家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就要特别看这个，哎，这个在五十三哦，我稍微看一下。在五十三这个地方，信人、信求与正信啊。说学佛历程中信心是什么、啊、贯彻一切的，有没有这句话、哎、以般若道来说呢，信心分三阶段、哦、信可、信求跟什么正信、哎、信人就是对于佛法从深刻的理解而起什么尽信、哎、清净的信心、哎，到五十四页，信求解行位，信求解行位啊，第三个正信是什么、啊、正位，信也有正位，这一点特别可以看一看啊，又称为叫啥呀、啊、正进，是经实践而到达正实，过去的净信或者从听闻而来，或者从推理比量而来，到这个时候能够悟什么啊，悟不由他，不依文字，限量通达，就是什么、啊、正位，在大圣中是初地的尽胜意乐，在声闻就是出果的什么、啊、四正性或者四不坏性，哎，比如说无常，无常，无常是一个概念吗？无常只是停留在概念吗？或者无常是你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浮光掠影，很粗浅的、很淡的经验，还是很深刻的一种印证呢？对无常啊，哎，光一个无常就可以让我们哎体会深不深啊？很深哦，很深哦，啊，所以说领悟无常啊，就可以破执迷啊，不会执迷。领悟无常也让我们人生态度，我们要精进，人生难得，要懂得什么珍惜，哎，啊，真正体会无常，随时随地该放下就什么就放下，啊，不会拖泥带水，哎，这都要实际去体验呢， 要去表现出来呢，要去表现出来，从我们的生活上去表现出来。哎，这一本书是很精彩的，很精彩的，哇，实在太精彩，而且深度很深，尤其后面的那几篇文章，那真是深啊！啊，这个会写概说解脱者之境界跟佛教的什么涅槃观，后面那三篇文章是很深度的，相当深度，啊，那要一读再读，哎，啊，至于大圣的思想，啊，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啊。这个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跟自利利他，菩提心为本里面导师那个在里面就写到了，如果没有菩提心，那你持戒修禅定修智慧顶多也是证声闻果，你持戒持得再好，修定修得再深啊，烦恼护用智慧都断尽那些烦恼，也是什么声闻果啊？决定于大圣，那是要成立什么菩提心啊？建立菩提心啊，来决定于大圣。嗯，所以你读阿含经怎么读？他没有在鼓励你发菩提心的。菩提心，心上求佛道啊。念念什么啊？下化众生呢？啊，我的行为，我每天的行住坐卧，我的行为有没有在向着佛道啊？然后讲到这个下化众生，我有怜悯众生吗？我对众生常生怜悯吗？我对没有眼的，我对看不顺眼的，我对恶人，对讨厌的人。我也会升起怜悯心吗？啊，我有宽恕怜悯啊，会这样吗？啊，有缘的人，谈得来的人，看顺眼的人，啊，欢喜的人，那容易哦。啊，讨厌的人啊，给我麻烦的人啊，或者是伤害过我的人，我们还要再宽恕，然后再去升起怜悯，容易不容易啊？真实菩提心就要跨越这一关。啊，有时候有信徒啊跟我诉苦啊，哦，啊，家里谁给他啊长生烦恼，谁给他怎么样，谁给他这样，我说以后你诵经啊通通回向给他啊，啊，你做功德也都是用他的名字啊，哎，然后为他这样持续做好多年试看看，他做了就改善了啊，诚心诚意为他做就改善了啊。所以佛通俗的一句话嘛，说冤家什么宜解不宜什么不宜解，哎哎哎，因缘观啊，我们该面对的我们就要去面对呢啊，该面对啊。所以华谷山的圣严长老说，面对他，处理他，还有什么？接受他，最后是什么？放下他。哎，他这几句话倒不错，啊，好。他说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什么不起烦恼也不错。但是他的慈悲智慧，我用两句话把它转一转呢，你们要听看看吗？听看看哈，听看看。善观缘起生智慧。智慧怎么生智慧啊？善观缘起啊，要善巧方便啊，来观缘起啊，缘起观嘛，善观缘起你会生智慧，常常会生智慧，叫因缘观，善观缘起生智慧啊。啊，慈悲怎么长出来啊？怜悯众生长慈悲，怜悯要怜悯啊，怜悯众生长慈悲。每天啊，要有实际去做，去体会，哎，一对苦难的众生这样，哎，所以普门品里面，我最喜欢常常念的就是这样啊：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智力人救世间苦啊，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念常赞扬啊，妙音幻音海潮音妙音观世音圣彼世间音念念勿生勿生疑观世音尽信尽圣是故应顶礼。不一定被整套整本的普门品，我们就摘一些哈、哦，自己尬也哈，断章哈、哦，把它找一些背些，常常背，常常背。啊，我在做捷运在那边等的时候，哦，就是背一下啊。这个走路走一段路的时候，哦，就把它背一下，哎，这很好，因为受用，哎。行至坐卧啊，就这样的哎，来观想啊。不好意思哦啊，我没有像我们班主任这样哈、啊，还有我们福远科班出来的，他们都能够啊，这个很学术丰富的这些资料来讲解各位哈、啊。我是把我一些啊，哎、啊。如果我常常排课，常常排课，我也按部就班，可以慢慢讲了，慢条斯理的讲了。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有时候讲一点我的心路历程的分享啊。尤其我一路啊三四十年来怎么啊跟随导师的思想，我们不是要学习导师的学问而已哦，啊，还要去感受、去体会。去领受到导师的为人那种身教，哎，哎，他的风范，啊，比如导师那一种淡泊，啊，那一种无名，那一种哈、啊，像读平凡的医生啊，读平凡的医生要有第三只眼哦，没有第三只眼不会看出那个平凡里面有很伟大的成分，哎，就看不出来了，哎。因为导师跟人家不一样了，他说：“哎呀，我坐车什么发生车祸被车子撞了啊、我在四川啊、哦，什么看葬的时候什么摔倒了，人昏迷了，我什么开刀啊，开的我多严重啊！”人家都是在讲那个什么、啊，包装自己在宣传的，导师反而把他遭遇的那些那个有点负面的东西都讲在他的平凡医生里面叙述出来。那要用智慧用佛法来看他的平凡的一生，去体会吃在里面寓意深远啊。好，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啊，时间很宝贵啊，我们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